是 Sarah， 欢迎收听诗刊号，新年好，今天是初三吧，情人节，所以呢录一个新年闲聊特别节目，但是呢估计是赶不上什么节日了，就先祝大家牛年快乐，万事顺利吧。先聊一下最近一些新东西以及去年有意思的动画跟漫画都来讲一讲，前面还会聊一些我去年做节目听节目的一些感想吧。首先呢就是想聊一下我们都在用的一个 APP 是 Clubhouse， 其实之前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 APP 的，就有一天听朋友说可以在上面听很多的这个导演还有漫画家编辑在上面聊天，突然就让他邀请了我一下，我就去注册了啊，当时还没有封，后来有一阵儿，反正因为用的人很多嘛，然后呢什么都在上面讲，有些人还是挺中毒的，我没有那么的上瘾，但是就是吃饭的时候会听一下。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一块儿聊天，你也可以去听别人在说，比如说我听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影视类的，有一些影评人会找导演还有就是其他播客主播的一些聊天的东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但有些干货比较多听起来比较累，大部分都还是比较轻松的闲聊那种，因为你不能够记录任何东西，都是即时的情况，是那里面反正中文没有聊动画跟漫画的还是挺可惜的，日本的挺多的，现在他就基本上是被封了吧，因为上面聊了一些比较危险的话题，整体现在是需要翻墙上那个APP 的，但是呢它的信号也不是很好，以及已经很少有人在上面聊天了吧，就是类型又变得非常单一，反正也算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么个东西吧。中文的语境下面要做这种东西肯定不会是自由的，因为它肯定是那种比较受制约的，有很多东西不能聊，这个就没意思了，但是它整体的形式就会让人想起刚上网时的那些聊天室，新浪聊天室啊，还有雅虎聊天室，话题它都跟你分得很细，所以当时听的是挺开心的，因为大家都是用语言来交流，不是打字，因为打字的话会经常产生一些误会的嘛，好像大家之间的这个距离被拉近了，当时是觉得挺好的，就是可惜他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过去就说到这。因为我是去年四月份开始做节目的嘛，一直做到了现在。其实我很早前几年，大概四五年前的时候，在荔枝 FM 上是第一次开始做，我当时就只讲漫画，而且讲的是我知道那些比较特别小众，但是我当时就不会剪辑，有好多东西我都不太懂，做出来的东西也挺垃圾的，比现在这些更垃圾，然后做了几期就放弃了吧。我记得我当时听的一些电台，因为我在微博上关注了他们，他们也有关注我，觉得我的节目还是可以的，就是内容还是可以的，反正也鼓励一下，但是呢后来就没有坚持下去，就慢慢的就淡了，就没有再做了，然后再后来就到了2019年了嘛。2019年主要是我当时觉得我这个听的那些跟日漫相关的节目基本上七七八八全都停更了，比如说我最早听的一个是集合下面的那个一起来撸二次元啊，他那个现在已经是没有了，但在小宇宙上你可以搜得到的，就他们以前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我觉得他们的节目是涉猎范围最广的，而且就是不那么宅的，人又多，就聊起来比较的欢乐，也很容易接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House FM 下面的宅基地，这个节目现在也不更了，哎，因为就各种原因嘛，可能主播太忙了这种。他们的节目呢大部分聊动画，然后有一小部分是聊游戏的，因为主播是从业人员嘛，所以呢会聊很多作画演出啊，就不只是剧情评价的角度，跟普通观众也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吧。我当时觉得是挺值得听的，虽然也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觉得 OK 啊，反正听起来还挺欢乐的。现在会更的两个节目，一个是放映协会，他们的节目现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季度扫扫雷，专题基本上是没有了，我不知道他们以后还有没有专题节目，他们也算是从业者 者嘛，之前录了很多的这个专题节目，我觉得是挺有价值的，嗯，适合你想研究某些领域去听一下他们节目是值得的。但是呢，现在他们基本上就是扫扫雷，也不怎么剪了，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吧。另外一个节目是 AR Live， 这个反正我一直都爱听了，因为他们最近的节目除了日常闲聊之外，会聊的大部分有游戏啊，然后还有扫雷动画专题好像很少，因为他们都比较宅向吧，以及他们的口味跟我都差距很大。但是呢，我就比较享受他们这个聊天的氛围，非常的宅，有好多黑话，听起来就跟逛论坛一样，特别有既视感。就是如果你还想听一些其他的二次元的节目，那我就现在就推荐一下 AR Live 跟放映协会吧。日常公园下面的那个天地无用，就三千老师那个节目，他呢不光是聊动画，他里面什么都有，也有漫画，还有他会采访一些业内的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啊、漫画家之类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但是我最近听的比较少了，就这些节目很多是他们的时间都挺长的，但是小宇宙上订阅量是挺少的，就是觉得不太符合这个小宇宙的取向，所以就观众的人数不太高。但是质量我觉得都是可以保证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我自己做这个节目转折点大概就出现在2019年的 Podfest， 就秋天的时候他们举行的那一场。当时呢，他们找了好多的这个叙事类播客的主播去台上分享，因为我2019年的时候就一直都在想着要重新做节目嘛，但是呢，就是想要在多准备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有点进步。后来呢，因为去了那场分享之后，也跟很多人交流过，觉得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还不如就一边录然后一边改进吧。然后到现在一共录了8期的专题，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基本能让自己满意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可以改进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上一期黄金神威录完了，我听了一下，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容还可以，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一个人录嘛，这个体力是有限的，一个小时是很累的，所以呢，后期我还是会改变一下录音的方式，争取听起来还是精神满满的样子吧。所以要改进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很多的东西的输出全是靠这个前期的准备以及过去20年这个看动画那个积累吧，制作水平肯定还是要进步的。总之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剪辑水平，然后听起来不会觉得耳朵难受，这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至于就是说这个听众有多少，其实我是完全不在意。首先呢，就是因为二次元这方面的听众本来就极少，大概是小宇宙上的可能连10%都不到。然后呢，我聊的又是这个二次元里面小众的小众，就可能我估计连1%的这个观众群都没有，所以非常能认得清吧。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上了首页，嗯，就可以涨个1-2千啊。反正我今年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如果能达到1000，就可以。以前二次元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婆罗门嘛。其实它指的是一些看这个青年漫或者是精品的，瞧不起那些看宅向的东西的这些人。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因为我就是并没有说瞧不起宅男什么的，我主要属于那种我只看我喜欢的，但是你愿意看啥你就看啥，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的确是不会聊那些现在大火的以及大家都在看的一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聊的东西肯定是以我喜欢的为主嘛，如果有更多人听，那当然更好了。但首先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做我自己想做的。现在的话，就是会想到，既然我有一些喜欢的播客的节目中间停更了，后来他复更之后呢，换了一个听众群，就他原来录的是比较精准的一些，比如说历史科普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大部分人可能听起来会比较累，但是呢，就能感觉到他是用了很多心思的。然后他们复更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把这个观众面扩大了之后，整个节目的质量其实是有点下降了。所以呢，你就做节目嘛，搞清楚你想录的东西，你想要面对的观众群就可以了。反正我这个 节目长期的一个永久的目标是想要做这动漫圈里的反派影评吧。总之是个美好愿望，我觉得我没有波米那么好的口才，也不会讲评书，但起码在文本上是想要朝着他来努力的吧。这几年反正做节目也摸索了很久，现在整个的一个流程就是先写大纲，写完大纲之后录音剪辑，然后呢上传这个托管平台发送，然后等小宇宙这边出来之后呢，在极客上面推一下，这边播客这边出来之后，我会在公众号里面传一篇文章，肯定是跟播客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可能会比播客简洁一点，或者是跟播客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写东西跟录音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需要严谨一点，不能太随意。然后今年的话，我还是想要看看抽机会能不能做一点点视频，看看有什么反响，因为这三个方式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小宇宙上留言，或者是我在那个节目里面发了一个邮箱嘛，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到我的公众号 H2G2 基本无害文章下面来留言也可以，以及今年欢迎到爱发电上面来支持我，金额不限，大小随意，到时候我会把链接发在 show notes 里面，请大家多多支持呗。做自己的节目，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选择动漫呢，因为我喜欢的两个最大的领域，一个是动漫，一个是电影嘛。动漫准备起来比较简单，只需要在谷歌上面找一些数据，然后捋一捋股价就可以了。但电影就不一样了，因为电影的话可能就需要找太多的东西，有点造成一个负担了。动画的话，其实经常看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就会有很多的想法，现在也是完全不担心这个选题会枯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我看到别的节目做了脑子里出现的东西，我暂时就会把它放下，完全没有欲望去做它了，或者是找时间再想一下应该怎么做，就是不想跟其他的节目做的千篇一律。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留给我，到时候我会选择了，如果是我的这个兴趣范围之内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很多火爆的内容不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然后今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的，就是一直想要找一个搭档吧，因为两个人聊天的效果会好很多，是那种长期搭档，不是这种一时半会儿来一下。但是呢，就为什么说挺难的呢，一个是兴趣要相仿差不多，而且你要有这个欲望去分享东西以及可以输出。最后一条其实是很关键的，就是可以准时的录音，提供大纲，保证剪辑。这个呢，因为我自己的强迫症比较多，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再重新录的话，其实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就经常性觉得还是先一个人录着再说吧。如果你觉得跟我的兴趣取向、喜欢的东西比较的一致，又可以有欲望去分享来一起做播客，到时候也可以发邮件来联系我们，可以尝试做做看嘛。因为做节目的话，我也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拖延，以及经常有这个突发状况嘛。我们又不是这个全职来做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更新的频率了，但是起码这个月更我还是能够确认的，周更的话是挺困难的。我现在除了自己的节目，还有一个节目，但那个节目不是我的节目，只是里面的嘉宾，然后有的时候会主持一下，就是英美军漫游指南。这个节目是就是我供稿的一个公众号的节目，里面讲的都是跟英美剧相关的东西。去年我主持的那一期也是因为是动画主题，所以叫我去主持，在那个节目里面就不是我自己 solo 了，就是我们群里的一些小伙伴组织起来讲一些英美剧的东西。其实我在那个节目里面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只要录出来的不挨骂，然后不让节目掉粉就可以了。但是在那个节目里面，我的兴趣点其实没有到达100%那么高，大概也就80%左右吧。因为里面像去年讲这个欧美动画盘点的时候，虽然里面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吧，但是呢对我来说就是还好，就90分的东西达不到100分，就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兴奋，节目录的不是那么有趣，所以总觉得差点什么。当时想的就是如果怎么可以把它安全的录完，我就阿弥陀佛了。今年的话就争取在那边多写点文章啊，多录点节目啊。但一般我出现的节目应该就是盘点，平时很难去出现，因为我这个英美剧看的其实不太多。
因为我在真人剧这方面
就是不求爽，就求它一定要特别好看，所以就
会觉得这两年并没有太多值 值得看的好剧吧。
也就这样吧，上面这个就说完了，下面讲一讲我自己听节目的一个感想。首先就是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有很多播客做了这个年终总结嘛，包括去年这个参加了 PodFest。 总结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井户端的2020年回望第三期播客江湖，因为它里面也提到了19年的 PodFest 的一些事情，也是我觉得19年的当时那个活动搞的是最好的，因为相对来说19年讲了很多播客制作的话题了，包括当时我记得 Page 7的那位主播上去分享还是受用挺多的，以及当时才决定做节目。19年当时那个青芒这个 APP也上去画了个饼，但我当时觉得他画的饼是应该是现在的小宇宙吧，结果没想到青芒现在出来的反而是用作标记这个公众号，但是他也有听播客的功能，好像并没有太多人用青芒来听。然后小宇宙在19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出来，跟当时的预期差距比较大，都还算是有益的吧。
然后2020年 PodFest 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
大会场那边就是让人感觉非常像一个粉丝见面会，嘉宾就是为了来跟你见面的，并没有讲什么太有用的东西，反正我觉得很空虚，因为光是见面会就很没意思啊。因为我对任何主播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粘性，就是见到你会很开心什么的，长这么大也没有追过哪个偶像，更别提你就是一个播客主播呢。虽然你比我厉害，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去追他吧。活动当时搞得没什么意思，就觉得光看人的话你跟粉丝也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井户端当时说是粉丝见面会我还是挺同意的。后面他们讲了几个话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让播客的这个多种类型呈现出来，因为现在他们讲到小宇宙上面大部分90%是聊天类的，就这种圆桌会谈的节目，然后其他的类型感觉都是被忽视了。其实你看他们推的节目还有各种榜单上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好多苹果的那个 podcast 上面时间很长节目的小宇宙上订阅量极低，数据就是很诡异。所以等它什么时候的这个类型多面开花，这才算是健康了吧，这个 APP 才能更上一层楼。就是比起其他的喜马拉雅那些平台，我肯定是希望小宇宙越做越好的，其他那些平台比小宇宙来说更不像个播客的收听的东西。然后后面讲了一些这个推荐的一些英文播客，就是都可以讲一下他们推的这三个，如果你没有听过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 This American Life 这个播客其实是非常容易进入的，因为它是讲故事的，所以对听力的要求我觉得还可以，并不是很高的那种，是可以听得懂的，语速也不快，而且他们的制作很精良。我记得当时有这个王子异上的那期节目，就是拍别告诉他那部电影的那个导演 This American Life 里面也讲了电影的那个故事。后来我看电影之后就觉得这个电影拍的还不如这个播客节目效果好，可以去听一下那集节目，其实是蛮好的。 This American Life 在国内的话你可以对标一下就是故事 FM， 然后另外一个节目是 Planet Money， 因为这是个财经节目啊，我以前听过一些但是听的不太多，因为这个下班之后我就不想离工作太近了嘛，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对商业这块可以去听一下。然后说的第三个节目是 99% Invisible， 这个节目呢是跟设计相关的，但是它也是以讲故事为主的，趣味性还是挺高的。这三个节目里面时长最长的是 This American Life， 然后剩下那两个大概就40分钟左右吧，就是这个时长会相对来说比较舒适，听起来不累。这几年我觉得我这个订阅的大概就十几个吧，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听播客嘛，我一般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听，听时间久了耳朵会不舒服了，一般就这15-16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因为会认真听的就是这忽左忽右，因为他们节目信息量很大，需要你有一个比较好的精神才能听得进去。其他的比如说闲聊的节目我现在就只听谐星聊天会，因为很开心会很放松。另外就是有一些跟文学相关的啊，比如说跳岛 FM， 跟影视相关的啊就是反派影评了，其他的我觉得完全不用听了，基本上就这些。这方面闲聊我就已经聊得差不多了，然后下面的话我会安利一些我去年到现在看的一些漫画，再往后的话就是聊一下巨人吧，就是闲聊，因为巨人的专题节目肯定不会就这么草草的过去了，到时候等这个动画完结了我再复习一下漫画，咱们再聊巨人。 今天的话就我会还是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动画的优点，以及第四季的一个到现在第九集情况。后面会有一些剧透，如果你介意的话，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时间点标出来，你跳过就好了。最后的话就做一个今年对后面的有一些作品的一个展望，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那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日漫的部分了。首先漫画的部分不案例太多，就讲一个作者吧，就是苏本大洋。因为去年的话，一个是我买了国内引进的这个 Sunny 一套六本，还有呢买了一本他早期的一个作品叫 Gogo Monsters。 先说一下这个 Gogo Monsters 吧，因为这本是我觉得我看过松本大洋最漂亮的一本漫画了。忘了说，松本大洋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漫画家，基本上是可以排到前五的。刚才说这个 Gogo Monsters， 它整个的从这个漫画的排版一直到这个分镜再到故事，我觉得肯定是他心中的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我在我这儿我可能会排中间吧，因为不会太靠前，因为它的故事还是挺简单的。这本漫画其实是很厚的，就比它其他的像国内引进的 Sunny 啊，包括烛光室今年会引进，相比起来是很厚。然后呢它这个故事呢是从封面就开始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春夏秋冬这几个时间段里面的主角应该是个初中生吧，然后画了一个青春的故事。相比他后面的烛光室包括 Sunny 这一本的分镜其实还是比较收敛的，但是呢又有很多后面有一些没有用到的这个技法。比如说这本里面他用了好多跨页都是全黑色的呈现这个叙事，包括后面就利用这个印刷技术，里面有这个黑色还有白点，然后讲一个梦幻的这个幻境的一个故事。所有的漫画其实都是现实跟幻境结合的，所以每次看都会觉得它的画风虽然很奇特，但是就是能让你欲罢不能，想要一口气把它看完吧。 Gogo Monsters 其实就是我想要集全它的这个漫画的其中一部吧，因为很多它对最有名的几部我都已经看过了。那我推的话就是会推 Sunny 乒乓，乒乓已经动画化过了，都还挺有名的，都可以看。Gogo Monsters 如果你这个日语还可以，或者它还有英译本，你可以买一本对照看也是可以的。它不知道为什么这本就从来没有出过汉化的，台版是没有引进嘛，我觉得还挺奇怪，因为它并没有什么不能翻译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引进，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呢后面来说一下 Sunny， 因为去年上海书展我去参加了松本大洋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当时呢嘉宾一个是这个 CB 薇薇，然后呢还有就是豆瓣上的一个编辑，他这个豆瓣名字叫做藤原琉璃君。我是很早就知道他这个豆瓣上分享了，他收了很多松本大洋的漫画，也算是比较资深的一个编辑了。然后整个分享的内容还挺充实的，就从这里我们再来说一下 Sunny 这部漫画。 Sunny 就能体现出来松本大洋是个天才，因为是他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作品，他画 Sunny 的时候应该是已经40岁了吧，跟很多的日本漫画看起来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就他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分镜非常的惊艳，以及画面十分的写意。因为写意的话就会让你回味的余味比较多，就好像在看很多的艺术电影一样，比如说黄耀贤的聂隐娘这种类型的。故事呢也是讲的是一个在孤儿院里面
主角成长的故事，
主要体现的是人物关系上面的细腻。不一样的就是算是他本人的一个写照吧，因为他从小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里面讲的这些孩子也是被家人抛弃的。他里面的很多故事就是貌似是带着希望的，但是我经常会觉得 Sunny 里面讲的这些故事还是令人感受到绝望以及颓废的这种心情都有。而且呢他在里面的这个梦幻的感觉就会非常的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不像这个 Gogo Monsters 还比较的内敛。 Sunny 其实呢很少，就只有6本，一共是37话吧，反正我是很推荐去看一下。如果你想要收藏的话，也是很建议去买国内引进的这个版本。至于你说国内引进的跟台版哪个好，这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国内引进的版本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以及 Sunny 可能是国内少有可以引进的东西吧，因为他的漫画好多也是没法引进了。这边说完之后就顺带 介绍一下松本大洋其他的
作品，
比如说我同事拍了一个剧场版，然后呢其他的我好像还买了一本这个混沌，是一个
奇幻的绘本，作者呢是阴阳师的梦枕魔和松本大洋强强联手的，讲的是庄子里面的一个神话故事，人被规定了七窍最后会灭亡的这么一个图画吧。整体的话我也是为了收集其他的作品才买的，整体来说倒是还是值得一看的，只不过可能没有其他漫画那么的丰富吧。
嗯，还有他还有一些诗集，这诗集他画的插画，总之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两本嘛，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收一下他的那些代表作。我最喜欢的是烛光诗，应该说是题材上面嘛比三妮更加的吸引我，所以我是100分推荐的。漫画的话今天就说这两个，时间我觉得有点长了，后面把主要的时间留给动画这方面。下面的话就进入重点，就是今天聊一下巨人。巨人其实我上回跨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反正很多东西我再强调一下吧，今天就完整的讲一下推荐一下。巨人的话其实呢首先要知道是它是2009年开始连载的漫画，截止到2019年它整个全球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亿。其实看你说它的人气有多高呢，我觉得就是不看动画漫画的人基本上你也知道嘛，这个其实是很多动画都做不到的。口碑呢肯定是高到惊人，这就不用说了。然后第三季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9.8，因为第一季播了之后第二季停了差不多超过1年了才开始播，就导致它有点凉了，再加上第二季光是文戏没有这个打斗就劝退了很多人。其实它的优点很多了，我们就这个大致的夸一下。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漫画家剑山创呢，这是他的处女作作品，很少现在有漫画家可以在第一话的这个甩出一个话题，然后呢在快完结的时候还能把它收回来，就这个功力吧，我觉得好多老的漫画家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就是现在的漫画家其实还挺少的，所以他呢是非常厉害的。以及刚才我已经强调过，巨人是剑山创的处女作，就算是出道即巅峰吧，我觉得他以后是不可能再画出巨人这样的作品来了。故事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从第一季开始看，就是人类由于这个巨人崛起导致濒临灭绝，然后他们如何反抗那个故事。当然后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个故事就不细说了。第一季看上去会觉得还有一丝丝的热血，有点这个少年漫的这些套路。当时我记得第一季在播的时候好多人还说有这个军国主义的色彩了，有法西斯的这个情节，然后到了第二季看动画你就知道这个漫画它到底想画的是什么，少年的热血只不过是一种伪装，里面出现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未来事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线索，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不去讲它的剧情了。刚才已经说过剑山创很厉害，就是他会在前面铺一大堆线索，然后呢后面就把这个世界观全都搭起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漫画家他把线索给你搭起来是给你交代一个宏大的结局，而剑山创的他是用一大堆线索然后去解构了他前面所搭起来的世界观，可能会让你觉得三观崩坏也不能说三观崩坏吧，就是他里面构建的这个价值观就瓦解了。比如说你在前面看的时候你以为艾伦是在抵抗外敌，外敌是反派，但后来发现就是人类要驱赶对象其实是艾伦他们这类人，就是像第一季里面这个什么为了人类献出心脏这种口号就会在后面显得很讽刺。包括现在这漫画马上就要完结了嘛，但是这个剧情走向真的是很难预测了，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给这些人安排结局。整个的这个世界其实也是被重新定义了。说到这个剑山创的厉害之处，我们就必须要说动画，因为是动画让这个漫画的 IP 更加的为人所知，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巨人就是因为动画。然后说到动画呢肯定就要说前三季的这个制作公司 Wit Studio， 那我们现在都管这个 Wit Studio 叫做霸权社。马趴是第四季的这个公司，我们一会儿再说马趴。霸权社的这个公司有多厉害呢，就是他的作品应该说每一部都没有崩过，有些可能到中间不太好看了，但是呢每一部都有出彩的地方，因为每一部都在烧钱，就烧钱烧到其他公司都不敢接。 经常大部分其实口碑都是很高的。像巨人的话，他肯定是在巨人上花了太多的钱，但是呢带来的收益又特别的低。动画是非常还原这个漫画的世界观了，真的故事呢我们先放在一边，他故事肯定是要删减的。以及前三季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有点接不上，但不是影响观感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多了解一些你就得去看漫画了，因为动画不可能给你讲那么多的细节。如果你想要看巨人的话，我还是推荐看动画，因为漫画那个画风实在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不是很能接受吧，因为剑山创的画工实在是算不上好，尤其是他前期真的画的啊，感觉很微妙。动画对漫画的这个加成就在于这个超一流的动作跟演出。最近在这个阿尼他妈他们那个 B 站的号上面发了很多的前三季维特 Studio 他们的原画师江源卖的，真的是超嗨的，尤其是这个立体机动的动作。坂田彻的这个特色呢，就是从他所有的片子都能看出来，他的演出是很扎实以及凌厉的，就是会非常的立体，场景你会感觉到很震撼。再加上巨人的这个声优也是日本超一流的嘛，基本上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前十年的这个日本声优都会有出演，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坂田彻其实为巨人付出了很多，以及挨了很多的骂。前三季真的是收益太少了，然后到了第四季为什么他不做了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包括现在看到了一些消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第四季要赶在这个同步完结嘛，十二月份出的话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是赶工实在是令这个很多公司都完不成，所以呢谁能接呢？最后就是马派来接了。现在提起巨人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兵长一米六这种梗了、啊、包括其他人比如说莱纳，里面巨人的角色是很多的，每一个巨人都能讲一段小故事，包括人类也是，人类的话包括这个马来他们这边。其实第四季就马来这边的人反正我是没什么好感了，但是呢就是不能同情他们，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情感。但是他的确是要去吸引各种各类的观众去对里面的一个小角色共情的，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有灵魂，这点呢是在第三季包括第四季是体现的非常明显的，这也是动画赋予他的魅力。整个人物的这个声音演出也把情绪凸显得更加的吃重了，所以呢如果你平常不怎么看战争片，我觉得你能体会到更多的绝望。然后呢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巨人，刚开始看肯定是以为这个敌人就是巨人嘛，人类跟怪兽斗，后来你会发现还是人跟人斗，里面涉及到了所有的民族仇恨了，阶级对立了，以及最后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这个劣根性，这个是解决不了，因为你看从以前的经典的战争片到现在的巨人都是这个问题，就母题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剑山创他就是喜欢在同样的主题下面制造各种悬而未决的事件，他不是想帮你去解决任何问题，就是不断的提醒人们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吧。刚才说的就是他很善于在前面埋一个伏笔，然后呢在后面收回来。这个最明显的呢就是第一季第一集里面，我记得那个标题是至两千年后的你，然后在第三季里面就是尤米尔，就是那个始祖通过这个巨人力量把两千年后的世界就传到了另一个时间线，这样的原来那个世界没有了巨人它就崩塌了，然后另外一个没有巨人的世界它不有了巨人吗，它就又开始重启，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巨大的蝴蝶效应，就是哪个世界只要是没有巨人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所以它这整个时间线是通过第一季到第三季这样来串联起来的。至于这个结尾到底要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好说，因为剑山创到后期会看出来他这个发刀发的还挺严重的，杀了很多我们很喜欢的一些角色，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漫画家吧。优点我觉得就说到这里，前三季包括到第四季其实类型各不一样，第一季可以当做它是一个热血向上的这么一个类型，然后到了第二季算是个政治惊悚片吧，就文戏比较多，到了第三季 的话，这个人物发展情绪到了一个巅峰，就两者都有结合，既有动作戏，有热血的部分，也有这个政治斗的部分。到第四集就是会演变成一个我觉得是战争片的一个路数，就是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反派，你会看出来就是正义跟邪恶都是相对的，所以说我会觉得它是近十年来最好的一部 TV 动画之一吧，就是还有黄金神威的嘛，不能说它是最好的嘛，两个都很好，都很喜欢，但是我可能更喜欢黄金神威一点，可能也是因为黄金神威还没有大火的原因吧。然后要开始来讲讲第四集了，里面难免会剧透，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从这里开始跳过。第四季是马趴来做的，马趴做过很多的动画，但其实你说他有做过哪个感觉特别好吗？我看了一下他的片单，没有，真的没有。今年他最火的两部，一个除了巨人之外，还有就是咒术回战了。咒术回战刚开始就觉得很酷炫嘛，最近反正我是这么觉得，马趴并没有在咒术回战上花多少钱，因为他的动作场景其实就那么几个，能花的资金是有限的。然后在巨人这边呢，整个的作画演出的风格就变了，因为霸权社的动作演出是比较动感，它虽然剧情有点阴暗，但是这个色调还是比较明亮的，但是马趴作画演出就感觉像蒙了一层雾在它那个画面上，就灰蒙蒙的。也有可能是跟第四季的这个氛围有关系，是战争片嘛。还有一个就是第四季的这个动作场面极少，我觉得少到已经快能跟第二季媲美了，而且少有的动作场面其实你是能感觉出来的，比起前三季差得很远。尤其是第七集好不容易出现了这个立体机动这个打斗的场面，就会觉得这个画的真的一点动感都没有，完全觉得不行。后来我看了一些视频就是分析了之后，感觉还是觉得不是说马趴烂，它不烂，它没有什么作画崩坏的地方，反正看到第九集我现在觉得并没有，只不过也没什么亮点，就是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公司里面真的没有像 Vita Studio 那样的天才吧，就很多的作画演出是需要灵光一闪的，这点在第四季里面是没有的。至于很多人分析的这个剧情上的亮点，我觉得整个第四季是可以值得夸一下的，但是呢它总有些人物让我觉得很难受，比如说这个假币可以说一下，在第八集里面他杀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导致我很讨厌他，以及他从他出场的第一秒我就很讨厌他，无法对他产生共情。马来有很多人都值得同情，但是绝对不是他，至于他后面会怎么发展我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给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加了好多令人讨厌的点。然后呢之前他杀了前三季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角色，我觉得并没有必要去杀他，而且杀他你完全可以杀另一个人，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反正我整体感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第四季的这个历史意义摆在这，我觉得该看还是要看的，以及他真的是肯定比这个一月别的番都好看太多了，这个没法比的，所以你就可以当做是吹毛求疵吧。因为前三季尤其是第三季我觉得太好了，难免对第四季不是说它不好，就是感觉差点意思，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优点跟缺点我觉得我基本上都说了，第四季的优点就是他把这个正邪两方彻底给模糊掉了，就是会把你原来认为的这个正义一方解构之后塑造了他们的一些缺陷。然后呢在马来这边你看似是邪恶的一方，但是他们又有自己正义的理由，以及把前后的一些细节又串联起来，会让你对这个结局更加的好奇。所以巨人这部我现在就希望他这个动画演出就不要崩吧，能够这么平稳的走完我就很 OK 了。动画完结之后我们再等等漫画最后这个结局，看看艾伦这边怎么样，因为艾伦这一季我都快觉得他都快成一个反派了，就基本上说到这吧。总之巨人肯定是最近十年最值得看的动画，也不用去安利太多，其实就直接看就行了。然后下面我们 最后来说一下2021年现在期待的一些新作品吧。今年现在公布的我看了一下期待的大概有这些，一个是 TV 动画至不灭的你，以及 Megalobox 第二季，还有呢就是一部新的 TV 动画再见了我的克拉默，后面还包括有通灵王的新动画，四月份王者天下会复播啊，还有辉夜大小姐会出一个 OVA， 以及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账户漫画《东京万复仇者》，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四月份另外一部《哥斯拉奇异点》，以及《环太平洋》的新动画，《罗马浴场》的新动画，还有像《红天高校生》啊，还有网飞的一个漫改《天空侵犯》，以及霸权社的原创《花园里的吸血鬼》，还有就是吉夫主道的这个漫改，基本上就是这些。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像《哥斯拉》那一部动画，它是骨头社跟 Orange 橘子社两个公司携手打造，因为这两个公司都很靠谱。骨头社就不用说，早年间的很多经典全是骨头社来做的。 Orange 呢最有名的就是宝石之国，就它的 3D 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这两个公司来做哥斯拉就想看一下它能做出点什么新东西吧。然后环太平洋的动画呢，它是这个由漫威的一个作家和传奇影业的一个制作人两个联手来打造的，所以是可以期待一下。罗马浴场终于要出新动画了，就是之前只出了一个非常短的六集的动画，因为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系列的。轰天高校生刚才提到，这个是90年代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漫画改编的，原著的这个作者是高树正，漫画是这个芥川亮二画的因为是经典嘛，因为很久都没有改编了，所以网飞这边又比较有钱，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天空侵犯也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漫画改编的动画，至于霸权社的新动画就拭目以待吧，肯定他这个动作演出是不用担心，现在主要是看一下剧情。疾风主道之前我记得是有日剧的吧，然后呢就很想让它改成动画，然后现在就如愿以偿了。最后会详细的介绍两部今年要动画化的漫改作品，一个是至不灭的你。至不灭的你是漫画家大津良实创作的作品，它是2016年在周刊少年 magazine 上连载，获得了43届讲坛社的这个少年漫画类的一个奖项。大津良实他创作的长篇里面的这个是第二部的奇幻作品，剧情呢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神秘的存在叫做不死，就他有不死之身，还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的肉体。这个漫画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以及他跟别人相遇和分离的一些故事。大津良实之前最有名的作品是这个生之行，他是在生之行画完之后2年，然后又在画这个至不灭的你，现在的话连载了大概90多话的样子。其实简单那总结一下，这个漫画就是设定是很庞大的，它整个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公路片来看了，通过不死的旅程传达了很多的主题，包括生与死啊，还有哲学宗教的有很多的话题。找他的漫画都比较的细腻，分镜又很精巧，每一张其实都能提供很多的主题去让你去共鸣，很温暖，但是呢又很失落，就希望动画化不要丧失这个感觉吧。因为生之行其实之前我就非常讨厌那个动画希望这部不要再拉垮了吧。下一部就是再见了我的克拉默，这部呢是新川直司创作的一个跟足球相关的漫画，讲的是女子足球的故事，也是2016年在少年 magazine 上开始连载的。这个作者之前画的是那个四月是你的谎言，然后他之前这部还有一个前作，反正也是足球题材的。他这个名字其实你就能看出来，克拉默是他是为了纪念一个日本的现代足球之父吧。因为这个人我记得是拜仁慕尼黑的一个球员，首先这个作者他就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球迷，很了解足球，这个就非常的利于他来画这种漫画。虽然这个漫画是女足的话题，画到很多跟女足这个社会地位相关的深层次的话题，但这些不是他的重点，他重点还是想要画一个积极向上的这部热血漫画，里面有很多足球梗，就如果你喜欢足球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这部漫画。动画的话我就希望它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吧，因为很久没有足球这种类型的动画了，希望它能做写实一点。基本上现在期待的就这些吧。过年闲聊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更详细的东西我们可以以后留到专题节目再来讲。新的一年的话就多听听节目，多看看动画。我是 Sarah， 下次再见，拜拜。
rest your head here peacefully. All of us are safe until the sun starts rising. The walls are strong, time to rejoin our strength to defeat them, leading to our victory. Raindrops dancing over heavy hearts, the fire in the eyes of death hides in the corner. Glowing lights rush off from the fright, our dreams navigate us in our search of liberty. Gate us in a search of